任凭你们年上加年，节期照常纠留，就是说他们有安息日的聚会，他们有月朔的聚会，他们有逾越节的聚会，他们有无酵节的聚会，他们有赎罪日，各样的节期都做了。哎，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这里聚会，对不对？如果教会有祷告会，你也参加祷告会；如果教会有这个禁食的聚会，你也参加。所以任何聚会你都不会落掉一个，好不好？好不好？很好。可是马上就说了，困难、悲伤、哀号，我终必死。亚利的困难，他必悲伤，他必哀号，对不对？困难、悲伤、哀号，就是经过灾难之后带来的一个场景，就是很悲伤、很哀哭。但是神又说要爱惜他，所以前面他们经过灾难，其实就是要审判这些经常聚会的人，他们带来悲伤哀号，经过审判之后他们悲伤，但是神还说我还是爱惜他们。为什么？既然神要审判他们，还是爱，为什么还要爱惜他们呢？第三、第四节提到的是四围安营的攻击，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就是受到亚述的兵所攻，然后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为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的出于尘埃。所以提到他们被敌人攻击两次的去强调，有一天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被神审判，这叫亚述巴比伦的军队来审判他们被攻击，然后亚利伊勒呢就像尘埃，这里用尘埃表达是他们的是微小，他们的像看不见一样，他们的声音像那交鬼者的声音。交鬼者的声音是什么？哎，老王姐，我搞不出来，你上不下去啊？啊，当你找那个交鬼的，他都会很大声讯号啊，你明天要怎么样？他就很小声跟你说，意思是说用这样的一个图像来表达这些受审判的耶路撒冷的城的人，没有人听得到。没有人听，好像尘埃一样这么微小。可是反过来看呢，你仇敌的群众又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是被顷刻之间忽然临到，就是敌人像尘埃像飞糠一样一下就来了。万军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们讨罪。这里提到亚利伊勒的仇敌就是来消灭他们的，像细尘像飞糠，就是说像灰尘满天都是啊！前面讲他们像灰尘，没有人可以看得到，这么微小，这么不没有被注意到。现在敌人像灰尘一样满天都是，不满你哪里能够躲避这些敌人呢？但是又说到耶和华像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要向他们显现。哎，真的是很纳闷哦！一下神要让他们受困苦，但是神还会激励他们；一下神要让敌人来攻击他们，神仍然要向他们显现。当神显现的时候，那时攻击亚利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困难的，比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这里提到神要再一次对这些敌人进行反攻，他们一下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像梦境一样，像异象一样，他们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就腹空，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就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就是说这里提到第七第八节提到这些亚述的军队也好，巴比伦的军队也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吃了没吃，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昨天晚上我去奔杜了，他们有特别的一个庆生会，所以弄得比平常晚一点回去。我大概离开他们那边就已经很晚了，然后心里想要急着要赶快回家，免得我老婆担心。转两个弯出来就一条大直路，那条路很黑，前面有一个车，车速不是很快，我在后面等，一直跟，因为怕旁边有停车嘛，黑看不清楚，就等，等到那个，旁边没有车，我就想可以超他了。我开车不喜欢跟人家车的，特别开得很慢的，所以我就超他。因为我一心一意就要想赶快回家， 超他自然就会超速，刚好那边就有一个摄像机，恰恰我像做梦一样，我说平常这个地方自然会减速的了，我说那天昨天晚上怎么像做梦一样，开车做梦一样，一直要往前开，一直要快一点快一点，那这个车超过去了，更很高兴，正高兴的时候，我已经把它超过去了，哎呀，脱离烦恼了，就恰恰两下，做梦一样，像梦中吃喝。礼拜五我们早上的查经班读到历代志下32章，同样的故事，亚述王希拿基利差遣他的臣仆来到犹大国，向西西家和他的国民喊话，劝他们投降。哎呀，你们赶快投降吧，西西家所拜的神像什么，哎，我们过去攻打列国，所有的神都被我们打败了，你看我们的王多伟大，赶快来投降，西西家带领你们的，讲得难听点就是吃屎，你来投靠我们就有鱼有肉可吃啊！这个喊话很厉害，大军已经压境了，最后西西家跟以赛亚一起祷告呼求神，当夜神就差遣使者来到他们当中，击杀了亚述军的领袖，一些军长领袖，希拿基利连夜就逃回自己的国家去。作者再补述一句，回去以后他的儿子把他杀了。亚述大军像做梦一样，之前非常的威武，犹大国算的什么，耶路撒冷算的什么，两下明天我们就可以把它攻倒了，没想到一夜之间整个局面翻转，真的是像做梦一样，神的工作是非常的奇妙。所以这里提到亚利勒是被攻击，亚利勒像尘埃一样，而他的敌人呢，像细尘，像飞糠，用同样的一个东西来表达完全的不同的画面，而他的敌人呢，像梦境，像异象。最后呢，亚利勒要耶和华要向他们显现，神仍然要爱惜他们，神一方面要进行审判，神也一方面要进行他的工作，这就是历史嘛，这就是历史。其实历史很简单，历史掌握在神的手中，只不过他的时间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得到的。很简单的意思，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施行审判，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犯罪结果神是要审判的。那么神的作为是什么呢？这些以色列民犯罪，神可以借着亚述，借着巴比伦来进行审判，但是亚述和巴比伦你不要以为了不起啊，你不要以为很嚣张，哎，我今天被神所用了，我可以去进行做这个进行，不，神对他们的人人也有审判的时间，所以有一天亚述也被消灭了，巴比伦也被消灭了，所以这就是历史，就是神的作为。第二段，亚利勒的昏迷分成四段，第一，沉睡之灵是亚利勒昏迷的道路，第二是拒看末世，是失去末世的真理，第三是装扮敬虔，是表里不一的生命，第四是自视如神，是目空一切的人生。沉睡之灵，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请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厌乐昏迷的，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沉迷在声色犬马之中。他们不是因为酒喝醉，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奢华宴乐，他们在沉迷在这些生活当中，他们觉得很陶醉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底下，他们不知道敌军已经压境了，他们不知道灾祸明天就要临到了，他们仍然可以去吃喝快乐。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请。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睛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这里说先知的眼是被封闭的， 先见的头也是蒙盖的，表示他们看不到，都看不到，无论是先知无论是先见都是看不到的。那么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如果说他们看不见，他们的头是蒙盖的，是神让他们看不见吗？是不是？这里经文好像说是耶和华让他们沉睡嘛，是不是？所以他们有没有罪？他们有没有责任？我今天看不到是上帝让我看不到的，所以罪不在我身上，是不是？啊，十一十二，一起来，请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狮子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好，这一个说我不能念，因为那一个说我不识字，所以都不用读了。因为这个书卷是封住的，所以我不能念，因为我不识字，所以我也不念不出来。是神强人所难吗？因为是封住的怎么看呢？因为不识字的怎么读呢？神又这边强人所难了，是不是？关键解释那句话在哪里？是这个经文很简单，就是在这儿，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所有的末世你们看来像是封住的，所以呢人就把书卷交给你，你就说我不能念了，因为是封住的。所以又给那个其他人看啊，不识字的人说，哎，我不识字，所以不能念。哎，请问旧约一共有几卷？旧约39卷，你读了几卷？哎，太长了，我看不了了。要读不懂吗？读不懂吗？要叫我读干什么嘞？对吧？是不是封住的？那个翻译啊，是100多年前的什么和本，很多字我都不会念的。所以牧师，请不要叫我上台读圣经啊，我不会读的，是不是？同样的借口，同样的理由。不读圣经总是有很多理由，都觉得圣经是天书，是封住的，解不开了。哎，牧师，你跟我讲解就好了，你替我读，读完了，然后我来听，那就好了，是不是？神并不强人所难，神并不强人所难，神并不是故意把人的灵沉睡了，而是人先是主动的，他觉得他没有能力也好，他觉得他不想也好，他不愿意去接触也好，不想读圣经，不想了解神的话。第三，表里不一的生命，13节，请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其实这是解释第一节，他们经常的聚会只不过是表面上要来亲近神，神所要的是心里头的敬畏，你真正的生命是如何。所以我们当然不否定你要来聚会是一件好事，但是神所要的是你不但人来，你的心也要来。如果你在这里聚会还在那边看手机想别的事情了，你的心没有，所以上帝是知道的，你不是向我交账，对不对？人到心也到，你要来聚会表面上好像很敬畏，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想那个哪天哪一个人讲话得罪我，还是那个什么聚会完了以后怎么样去对付他。上帝很不喜悦这种的，上帝很憎恶的是表里不一的敬虔，外表上很敬虔的有会必到，可是他私底下做的事情让人家摇头摆脑，神不喜欢这样子。所以啊，我们要表里都要一致的生命。15节，请 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是自恃聪明。这些深藏谋略的是比他的职分，他是先知也好，他是祭司也好，他是比一般老百姓来的更高，他知道神的奥秘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嘿，我所做的事谁知道呢？中国太多这种人了，我所做的事谁知道呢？对不对？是深藏谋略，自恃聪明。十六节一起来听，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个更厉害，他自视为神，自以为神，自以为神。我们不知道我们人都是被造之物，有一天我们忘记了，我们反而觉得我们就是比上帝还伟大。谁造我的？没有人造我的，我们是从进化而来的。他自以为非常聪明。人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都有一天我们就忘记上帝是何物，上帝是谁，倒过来自以为是上帝。 Reflection this morning, either we see the divine image in all created things, or we don't see it at all.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富山川烧香前两天才给我的。要么我们在所有的创造物中看到神的形象，要么我们根本看不到他。这句话写得非常好，神在宇宙万有当中呈现了他的伟大的杰作。要么我们可以谦卑一点来看到神的形象，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上帝，比上帝还伟大。所以第二段四个沉睡之灵淹了昏迷的道路是自私，沉睡只顾自己的享受享乐，沉迷在你的享乐当中，看不到别人，拒看末世，失去人生的真理。是神的话在这里，我们不愿意靠近他，自以为是，自以为可以比神的话来得更有智慧。第三，装扮敬虔表里不一的生命，是表面上很属灵，参加各样的聚会，是这种自以为意，其实力里头是各样的问题，藏着各样的状况。第四，自视如神，是目空一切的人生是直达。所以在你我的生命里头，同样的流入着还是潜伏着这一些罪，自私、自视、自义、自大，以为拥有人生道路真理生命，其实只不过是骗人的自以为神。我们比神还更伟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认为瞎说，我才是那条路，我才知道什么是真理，自以为上帝。
小的时候家里每次做鱼，妈妈总会把那个鱼头拿出来给咱们吃，她说那个里面有鱼脑，能够让我们变聪明。家里面有核桃的时候，我爸爸会把那个核桃碾碎，然后让我吃里面的核桃仁，说那个核桃仁能补脑，让咱们能变聪明。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怕数学老师，因为他经常说，良知你太笨了，你必须要把那些数学题都做会，你才能变聪明。我的哥们儿当时坐在我旁边，他跟我说，你别听他的，一会儿放学以后我带你去网吧，咱们打两把 DOTA 你就能变聪明。我知道我哥们儿是忽悠我，但是从小到大咱们好像都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变得聪明一点。所以今天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商量，想跟我们那些亲爱的孩子们商量，能不能我们都变得笨一点，排队的时候如果队伍很长我们就站在队尾，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亮着红灯即使没有车我们也多等一会儿，在路上看见垃圾，我知道宝贝不是你扔的，你也可以捡起来把它放在垃圾箱里， 看起来好像笨笨的，但是你相信我，等你们长大的时候，中国一定比今天更美。我们这些亲爱的宝贝们，有一天你们都会成为餐厅的老板，那个时候我希望你们都笨笨的，你们笨到都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地沟油，它还可以节约成本。我希望我们的亲爱的孩子们，大家也都能笨一点，有一天你们可能也会成为重工业的企业的老板，那个时候你们会坚持地告诉你们的员工，一定要去购买那些符合排污标准的产品。你们可能要笨到平常没有人检查了，但你们每天都坚持把那些排污设备打开，那个时候你们一定会拥有比我们更多的蓝天。我们知道小聪明帮不了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一个不会取巧的民族，因为还有亲爱的孩子们，我们知道有你们，那个我们共同梦想着的更美好的中国的梦能实现。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一起跟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一起笨笨的奔向未来吧。
看了这个演讲，你直接的回应是什么？
讲环保嘛，
讲环保，
这是聪明的演讲，
聪明的演讲，
说不好，
说不好，什么？啊，你直觉的反应，直觉啊，
他
想那么多，
他说的很对，
他说的很对，
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应该稍微笨一点的。
有人应该稍微笨一点，有时候应该要笨一点。
我觉得就是那种为了参加这个节目作秀吧，就很难实现。
哦，很难实现啊，作秀。
我觉得这应该是人的本性吧，不应该是学着做笨，本来就应该是笨的。
哦，本来就应该笨，不应该这么要鼓励大家去笨呢、啊。其实这个演讲蛮长的，我把它只是头尾把它截下来。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吗？你用个猜。
问题很严重。
啊？
问题很严重。
问题很严重。我们可以讲得很漂亮，但是谁实际真的听进去了？哎，跟牧师讲到也有类似啊，对不对？牧师在台上可以讲得很漂亮，很漂亮，要这样，要那样。问题是。中国要实现哪一条路是对的呢？改变，如何改变？改变很快，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呢时候吗？先知说别担心，这个改变是很快的，黎巴嫩很快变成肥田，肥田很快又可以变成树林，就是说随着大自然的转变其实是很快的，不用担心。所以先知的预言和先知的信息是让人很受鼓舞的。有什么改变呢？第十八十九节，请。那时聋子被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这是说聋子可以听得见，瞎子可以看得见，谦卑人可以欢乐，贫穷人也快乐。哎呀，太棒了，这就是从旧约 OT 是旧约 MT 是新约的福音。从旧约到新约的福音不是我们信耶稣上天堂，从旧约到新约的福音是这些贫穷人有福音可听，弱势的群体得到关爱。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从旧约到新约的福音不是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而已，而是这个福音要让世界上那些贫穷的瞎眼的能够得到照顾，得到福音。同意吗？ 那同不同意都没都要同意，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改变一社会有爱。今天我们的画家已经在我们当中，感谢他每次很辛苦的为我们传述神的话语，这些贫穷人得到照顾，而且他们很愿意的感恩可以回应。你要解释一下你今天创作的那个后面的想要强调的。
就是耶稣他改善了人的生活，然后人很感激一些。
谢谢，太棒了。好，我们都蒙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回应神的恩典。这一些事怎么会发生呢？贫穷人有福音可听，瞎眼的看见，聋子的听见。20、21节，我们一起请。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去往一人。所以强暴人消失了，亵慢人是骄傲的人灭绝了，作孽的做坏事的被剪除了。这一些罪恶，这些人做坏事的人怎么会被消失被剪除呢？国家有义，国家有公义，有两种的方法嘛。一种就是国家的制度很健全，所以有警察去抓坏人，坏人到法院去受审判，然后他们就要被关到监狱里头受改制。所以如果这个法治的国家很健全的话，中间没有什么贪污腐败，对吧？没有那些狡诈的律师的话，这个国家的确是在争讼的事上是会比较可以是得到公义公平。城门口责备人，城门口呢，在当时候呢，法院就在城门口，不像我们现在有法院，在当时候在城门口找来十个长老就可以去判断这你们私下当下发生的事情。所以当那21节是讲到他们的法律的那个过程。当国家有义的时候，这一些强暴人会得到制止，对不对？同意吗？这个时候你可以同意的。不过这是唯一的方法吗？或者最好的方法吗？这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你我的生命得到更新。其实我们不要说他是坏人，应该反过来说我是坏人。我里头有强暴，我里头有骄傲，我里头有犯罪的因子不断的潜伏在里头，只不过可能你伪装的比较好，人家看不见而已。神要对付的其实是我，对付的是你。当我犯罪的这种念头越来越能够被神所对付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少一点犯罪了。比法官更好，比警察更好，不是吗？22到24，请。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自变色，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所以讲到第三个呢，是谈到雅各蒙救赎，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迷糊的过去不认识的，现在明白过来了，我们必须要打开我们的心灵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然后我们就能够一起来尊神为圣。所以其实这个是第三个，是全民有信。我现在是按照顺序经文的顺序来说的。 当大家都相信接受 The Lord is my salvation 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打开了，不再迷糊了。信上帝有什么好处？信上帝不是不是每个礼拜来做做聚会，做做好人？不是这样子的。信靠上帝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救主，他是我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因为认识他，我们来这里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我们尊他为神。当我们真的尊他为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主的仆人，我们要听从他的话去行。以赛亚为什么用这个名字？亚利伊勒。原来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 ：Nineness of God， 神的母狮子 ；Nine 是公狮 ，Nine 是母狮。另外一个是 Outer Heath of El 就是神的那个称呼，神的火祭坛，这两个意思。你是狮子或是神的狮子，你是祭坛或是神的祭坛，这差别就在这儿。29章很清楚。我们谈到亚利勒的昏迷，沉睡之灵是自私，拒看末世是自以为是，装扮敬虔是自以为义，自视如神是自大。我们说到以为拥有人生的道路真理生命，其实只不过是骗人的自以为神，那你就是把自己看成是狮子了，百兽之王，谁能够打得赢我？连上帝都不存在。你把自己是祭坛呢？祭坛的意思是把东西放在祭坛上去焚烧它。当我们说到神是我们的祭坛的时候，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让神来炼净。而你是祭坛的时候，你是把别人都放在祭坛上面烧掉，你了不起，你自私，你自大，你自疑。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亚利伊勒，就是神的狮子和神的祭坛。神的祭坛是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在祭坛上，把我的生命，把我这些自私、自义、自视、自大放在祭坛上，让神来炼净，让神来对付。这不是一天的事情，不是今天聚会在这里，神啊，求你炼净我，你的生命就完全了，这个世界就变成美丽了。不，其实是每一天的功课，每一天的功课，每一天在神面前放在神的祭坛当中，让神来炼净，让神来炼净你的生命。当我们在座中100多人，我们都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面，让神来炼净的时候，我们走出去，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全民有信。我们当然要宣扬这美好的福音，让那些迷糊的人得到明白，让他们相信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我们知道，他们知道，你凭你自己没有办法救你自己，只有神是我们的救主，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你我内在潜伏在里头的那种腐败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集众子一起来敬畏以色列的神。这一个信息，以赛亚先知距离我们今天是2800年的事情，这个福音已经一直传到我们现在，我们还是传那古老的福音，因为神是始终不变的，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认识他，我们明白，我们生命都在更新，我们来到他面前一起来敬拜。所以希望有更多更多人一起来相信这个福音，传扬这个福音，国家才会有真正的公义。强暴人消灭了，先把人灭绝了，作孽的被剪除了，让神不单是用透过所谓公义的社会去制裁那些强暴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宣扬福音，让福音去改变这个世界，让福音去改变每一个人。当我接受福音的时候，我生命里头的强暴、骄傲、犯罪的因子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少。我不敢说是完全没有，但是我愿意接受神的管理，让我可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所以最后社会就有爱了， 聋子可以看见，瞎子可以啊，聋子可以听见，瞎子可以看见。谦卑的人欢乐，贫穷的人快乐。是福音，其实最后要走出来的就是这些弱势的群体，真正得到全体人民的照顾和看顾。最后主导文我们都很熟了哈，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愿，我们的祈祷，这是希望全民都有幸。再来，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祈祷的第二部分是社会有爱，不单有饮食，有供应，我们彼此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彼此能够赦免对方的债。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谈到国家有义，对于试探，对于凶恶，对于犯罪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交在神的手中。最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又回到全民有幸那边去。刚好找到一首瞎子唱的歌，非常的激励我。 如果我们亲临其境的话，一定会很震撼。有最好的交响乐团，有最大的管风琴，还有最好的诗班，当然当今最好的男高音。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期待父神你的国早日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期待你的生命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充满我们，不是让我们沉睡，而是让我们苏醒过来，我们的心能够与你的灵相遇。因此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阿利伊勒，成为你的狮子，成为你的火坛，把生命交给你，由你来炼净，活出你仆人的形象，去赢得这个世界，用我们的生命去爱，去关心我们周遭的人。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走这一条丰盛的路，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活得更有力量，更有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我们。